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Shalom， 大家好，我叫金金来，我在纽约的美国纽约新兴圣经神学院，也叫华人神学院造圣经的。我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找神的话，我发现在地上蛮多人渴慕神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的工作是造圣经的。渴慕神的话这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神的话充满了很好的事情，而且跟我们每一个人有直接有关系的，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都是神的话。我很喜欢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我是从很小开始看圣经的，然后因为圣经的关系信耶稣，然后一直到今天喜欢看圣经，常常看圣经，越看越好，而且越看我确定我所信靠的这位神太可爱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太可爱了，我就是不能不喜欢他。而且我是研究圣经的，圣经来拿博士的，特别经文鉴别学，就是看那个抄本，不同的古老的抄本的。这个呢，我知道影响很有一些人，他们研究这个之后呢，离开信仰。我的同学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呢，研究拿到博士这一方面的博士。我的信仰我可以说感谢就更坚固了，我就是不怕这样的事情，不怕这样的研究的。可是还是我对神的话的我的态度呢，不是研究，那是什么静静就是很尊敬的态度来听神的话，这个是我个人看圣经的时候的我个人的态度了。今天呢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一共第一到第十节，这一段内容提到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大祭司是一个才对的，他是一生做的一个，当然他们的历史当中有问题的时代，有的是有两个，有这样的历史，好像召会的历史有的是两个召唤天主教有这样的一样。对，可是呢应该是一个才对的，这个是应该的正常的。这里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呢，他们是人，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有的是有错误，有的是有犯罪。可是大祭司神在以色列中放这个制度的时候，神自己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大祭司呢要做预表，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他就是我们平常说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希望是 Mashiach， Christos， 希腊文是 Christos， 中文拼音是基督，用弥赛亚基督来拼音的这个希伯来希腊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的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给他一个使命，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先定他做这个这份，就是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受膏的概念。弥赛亚就是希伯来马西亚，就是中文来说受膏者。这个概念呢，我们有的是因为我们这些拼音这些不用翻译的东西，有的是不太知道它的本来的概念。可是这位受膏者马西亚，有的是王也是受膏者，希伯来里面最多的是王，第二个是大祭司也是受膏者，第三个是先知也是受膏者。这里说的是大祭司，后面是有一种君王的，就是政治方面的领袖受膏者。这个两个功能呢，在撒迦利亚书非常重要。耶稣身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听的介绍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王，这是受膏者；耶稣是大祭司，这个也是受膏者。特别到了希伯来书，他要说明耶稣是大祭司，为什么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拿撒勒耶稣是王，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的了。为什么呢？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 他们待会都会做王的，所以没问题。可是有人传福音给犹太人，那个时代说耶稣是大祭司，他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大祭司呢，只有利未支派的亚伦的会才有资格做大祭司的。可是呢，撒加利亚书很奇妙，特别到第六章会说明这件事情。这个两个功能，两个职分，这个王的那个大祭司呢，在一个人身上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撒加利亚所能看到的。其中第一个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啊，我们慢慢看啊，这是这个大祭司做弥赛亚的预表。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啊，这里他所看的这个异象，就是第四个同一个耶见看的第四个异象，很奇妙。他看到大祭司约书亚，那个是当代的人，就是撒加利亚时代，应该很可能撒加利亚有机会见他的，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他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所以可以说他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平常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是非常特别的，他不是普通的天使，他的地位蛮高的，很可能有的是象征预表耶稣的。这里呢，我不太确定，反正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又看到撒旦，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为他作对，很特别。撒旦，撒旦，希望的发音是撒旦，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做名词的，特别跟那个一个定冠词，希伯来的定冠词是哈撒旦在一起的呢，只有一次好像没有那个出现那个定冠词。反正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十八次，不是很多，十八次，很特别。其中十四次，十八次当中十四次呢，都出现在约伯记。约伯记里面这个撒旦这个名词出现非常多。还有这里为他作对，这是动词，我们都知道的了。这个为他作对，这个是我念给你们听，你不懂希望没关系。撒旦就是这个撒旦名词，然后呢 ，le sitno， 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就是为他作对的那个希伯来文。这里你听到这个撒旦一样的那个字根吧？这是撒旦是名词，那个 sitno 是动词，这是作对。中文的翻译是为他作对，这是控告啊，英文是 slandering。就是控告的意思，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是作对，这就是撒旦的意思了。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他是常常控告我们的，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这是他的功能。圣经，我确定圣经不想神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来源的。有一些人说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有提到撒旦的来源，我不能接受，圣经根本好像没有提到撒旦的来源的，从哪里来的我们其实不知道，可是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存在，他是在耶和华面前常常控告我们的，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了。这里他开始控告约书亚了，神给撒加利亚给他看这个异象这样的异象呢很奇妙，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呢我们到了第二节我们再说吧。第二节我们先看第二节。
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前面第一节我们已经听到耶和华的使者，我已经说过了，耶和华的使者呢很可能跟要来的弥赛亚有关系。这个名字呢不是普通的天使，虽然不是很确定在这里到底是他呢还是另外一种，不知道。有的是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呢直接好像是耶和华说这样所以耶和华使者呢跟耶和华有的是分不清楚的。他对撒旦怎么说呢？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然后呢就是捐献耶路撒冷的那位耶和华。很特别，这里介绍耶和华的时候，他是谁呢？他是捐献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来说很大的荣耀 我照金金来，若神说捐献金金来的耶和华责备撒旦，哎呀，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啊！对，耶路撒冷的荣耀，这个撒迦利亚是最好的内容。这里呢，这不是，这可以说这个耶稣亚吧，撒旦所控告的那位对象，他这里形容的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可怜的，快要灭亡的，可是神对他有计划。跟那个大祭司约书亚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他跟所罗巴伯一起要重新建造神的殿的一个重要的人，可是那个时代很可能是不是很重要的时代，可是呢，他就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象征性很重要。我们看那个新约圣经以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那边跟这里的情况很像，以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从我们看的那个旧约圣经，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旧约圣经没有出现的，当然有其他的文件有这个东西。反正以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这里有天使长，这里没有是耶和华的使者，这里天使长弥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为魔鬼，魔鬼是希腊文的翻译 Diabolos， 英文是 The Devil， 就是西方是 Hasatan， 希腊文是 Diabolos， 就是英文的 Devil 是从希腊文来的，所以魔鬼是撒旦一件事情。他们争辩的时候，这里不一样的呢，天使长弥迦勒代替耶和华的使者，这里摩西代替那个约书亚，这个不一样，可是魔鬼撒旦是一样的，然后他责备主责备你，这个是一样的，因为新约的主呢很多地方是耶和华。那犹大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跟这个第二节有关系的，犹大书只有第一章二十三节，请。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这里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看到，这里对耶稣亚说的，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一种的表达在那边出现，这一种的表达呢，就是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一节也有出现，那边的希伯来是这里的希伯来是一样的了。反正可怜的人，这个耶稣亚虽然是大祭司，这个时代大祭司从刚刚从被掳回来，若我们从圣经知道研究他，他的祖先也是是可怜的，被那个尼布甲尼撒杀的一个如果是他的话，应该是同样的人，可怜的一个家庭，好像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的。可是呢，神还是他是捐献耶路撒冷的耶和华。那我们继续看第三节，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神给撒迦利亚看的异象当中的这位约书亚呢，他穿的衣服呢，污秽的衣服，大祭司不可能 穿这样的衣服的啦。那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啦，哎呀，一定那个撒迦利亚看这个异象中呢，开始怜悯他吧，会同情他的啦。第四节，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这里我们看到另外的有一些天使们站在那边旁边了，那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呢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然后呢跟耶稣亚这样这样说，这个很特别。这里一看我们知道他所穿的污秽的衣服呢，象征他的罪孽，或者整个犹大以色列的或者耶路撒冷的罪孽，神自己处理，把他脱下来，脱去他的那个污秽的衣服，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呢，我们马上看处理他的罪孽的问题。不但他一个人，因为大祭司是代表整个老百姓，所以他来代表以色列，所以他要处理以色列的罪。这个是我们一看都知道的。这个这是这样的呢，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看第五节。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我看这里中文的冠冕啊，冠冕这个翻译呢，我不太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英文里面有 crown，Stephanos，Stephanos 这个希腊文是冠冕，那个 crown 的意思。这个中文和本里面冠冕后面又出现那个单词，在这里的单词其实不一样的。第六章里面的冠冕，这里的冠冕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冠冕呢，希腊文是 zanif，zanif 这个呢，它的句要的意思呢，它出现五次。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约伯记29:14，以赛亚书3:23，62:3，还有撒加利亚书这里3:5两次。这个 zanif 是英文是 turban 是应该中文是头巾来翻译才对的了。这个不是王所戴的那个冠冕，不一样的了，这是大祭司戴的冠冕。在出埃及记啊，特别出埃及记多，还有利未记也有。那个准备大祭司穿的衣服的时候，那边那个大祭司要戴的那个东西呢，那个也是跟这个这里穿衣服基本就跟一样的，那边是 mitznefet， 这里是穿衣服，虽然两个是有一点不一样，可是他们的两个单词的字根是一样的，穿衣服这个字根是一样的。也是 mitznefet， 所以那边出埃及记28出现蛮多，还有28:29:39，还有利未记8:16出现的。那边 mitznefet， 这里的 zanif 是应该是一件事情，那个是头巾 turban 的，是 turban， 这个跟冠冕应该不一样的。冠冕是第六章出现，它是给王穿的，那个是戴的，那个是 royal crown， 这里是 turban， 大祭司戴着的。这个呢，如果是冠冕不合适的，很可能要考虑翻你那个头巾，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那个头巾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那个华美的衣服了，好看好看。神自己要处理以色列罪的问题，这个大祭司来上阵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先看继续下去，然后再说第6节、第7节。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这里第7节到7节，这里呢，这一句话呢，不是像撒加利亚说的，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告诉那个约书亚的，那个在异象中撒加利亚所看见的那位大祭司。那这里的应许什么呢？他对他要求，他先给他那个华美的衣服，就是他处理他的罪的问题之后呢，他还是邀请他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可以管理我的家。”他就是对他有要求，有吩咐了，让看守我的院里，让我也要使你在这里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你继续做大祭司的事情，你都会做，继续做大祭司的事情，可是你要遵行我的道，这是对他的要求，大祭司不能犯罪，大祭司犯罪算是非常严重的，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他大祭司犯罪的，他们要那个要献祭的是很贵的。我们看第八节呢，一直到第9节，特别第8节和本的翻译有问题，我一定要提这个问题。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第8节里面，这里他们是做预兆的，有的是和本没有什么系统，这个是在括号里面，可是在原文里面出现的，有的是他放的括号呢，有的是原文里面没有的，有的是原文里面有的，什么都放括号，所以读者们搞不清楚。你一定要读他们是做预兆的，这个原文里面出现的，而且原文没有括号的。大祭司约书亚举起向他说的：“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祭司们都当听，你们做祭司们，从那个大祭司开始，你们要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这个很重要。他们 这些以色列的祭司呢，大祭司开始做耶稣弥赛亚的预兆的，没有错。我必使我仆人，中文和本说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非常不好的问题在这里出现。这些翻译的人为了帮助读者们，这里载了大卫的，这里载了裔，苗裔的裔，这个是不应该加进去的。我知道他们很可能会解口说，你看耶利米书什么地方有这样23章第5节，可是呢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里呢按照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看哪、啊、我要 带来我的仆人，希伯来是这样的意思，我要带来我的仆人，就是什么呢？苗，他的仆人的名字就是苗，这里没有说大卫的，这里没有说义，按照和本呢这里呢，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我的仆人就是大卫。可是希伯来圣经里面这里没有说我的仆人大卫，当然其他地方可以说大卫是耶和华的仆人，可是这里说的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是杰玛那位苗，这个我的仆人苗两个都是弥赛亚的一个名称，所以这里翻译的真的不行。所以神有计划，他要带来他自己的仆人，他的仆人叫什么呢？苗。这个预言呢，以赛亚书第4章2节开始非常重要的，那边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希伯来的意思呢，耶和华的苗，就是从耶和华出来的苗。所以他的来源不是大卫，虽然是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耶稣有一天对犹太人生气，你们说我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大卫怎么称呼我你知道吗？主对我就说，这前面的就是耶和华，后面的我的主，大卫说的我的主是要来的弥赛亚，你看他称我我的主，你们还是一直说我是他的后裔，好像看不起我呢。这里说没有大卫的，没有义，这个字两个字没有，这里我的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这里是苗，根据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我们可以说这个苗概念主要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苗，这位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个预言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还有重要的呢，撒加利亚书第6章12节，那边的翻译也都不对了，还有耶利米书23章第5节、出现的。反正这个苗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名称，还有我的仆人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也是蛮重要的。特别以赛亚53章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这位我们都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这个和本，特别第3章第8节要小心，把这个那个大卫的还有义这个要拿出来。好，我们看第9节，
看哪、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7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后面比较容易理解，他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前面约书亚穿着的衣服呢，污秽的，神给他就是脱下那个衣服，然后给他华美的衣服，让说他的罪孽、我使你脱离罪孽，那个罪孽污秽的衣服来上着那个罪孽，让神自己处理。这里又提到去掉这地的罪孽，可以理解的。前面的突然间出现一块石头，那有7个眼睛、7个眼睛这个概念我们在后面有机会再谈。这个7个眼睛呢，在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10节也有出现这个眼睛，还有启示录第5章第6节也是提到这个眼睛。平常在启示录也好，这里撒加利亚书也好，这个眼睛的话，我们可以想想这是神的灵，圣灵，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了。启示录第1章第4节、第3章第1节、第4章第5节也有提到很多启示录的内容跟撒加利亚书有关系。如果我们明白撒加利亚书，对理解这个启示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说明这里的那个7个眼睛，这个就是可以说耶和华的灵，神的灵。这里提到约书亚做那个弥赛亚耶稣预表，这里提到7个眼睛就是上着这个圣灵的这样事情，这些都是要神要处理罪孽的。他接着三位一体神，接着他的圣者圣灵来处理我们的罪孽的。
当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为什么提到这里葡萄树呢？还有无花果呢？这很简单，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兴隆和平平安的时代，这样的兴隆呢，往上第四章二十五节也有出现，往下十八章三十一节，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十六节，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有几个地方出现，我不必看这些内容，反正就是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就是请客人请邻居这样一起跟他们喝茶谈话啦，这些是象征那个和平的时代。什么时候有真正的平安呢？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 terror， 很多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呢，就是杀人这么厉害，他们不怕这样事情，痛苦，这个时代真的很痛苦的一个时代。真正的 shalom 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知道，从神而来的，借着耶稣基督圣灵来要给我们的。没有耶稣，没有平安的，只有耶稣可以带来平安，他是和平之子。我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欢迎耶稣做我的王，要不然我们没有平安的。很多人拍一次神，拍一次耶稣，让他们追求耶稣，我告诉你，做不到，永远做不到。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耶稣的。我们回到这个第三章，撒加利亚三章，这里提到约书亚，他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自己呢穿的是污秽的衣服，可是神给他这个华美的衣服。这个大祭司身上的事情发生的事情，跟神的百姓身上发生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在民数记三书章里面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柜子，就是陶成的，有一个乌撒的，在以色列过去乌撒的怎么办？也就是逃到那个跑到那个陶城里面，那个是利未支派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接受他，就是有开庭法庭裁判，他是故意杀人，一定要把他就是杀他，可是他是真的乌撒的，让他留在陶城里面，他不能离开那个陶城。然后圣经说大祭司死了，他可以平安回家，没有人可以杀他的，不行。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乌撒的人关起来，在那个陶城里面被关起来，虽然陶城提供他性命安全，可是他没有自由了，没有办法回家了。可是大祭司死了，圣经说神说你可以回家，平平安安回家。大祭司死了，我们接受这件事情才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接受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们就真正的自由，我们就真正的平安。Shalom, Shalom, 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